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山东省青岛市22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少一人离世。绝望中修炼法轮功获新生，河北金玉云在迫害中离世。三年多不让家属探视，王洪斌在呼兰监狱状况令人堪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信息统计，2021年山东省青岛市至少223人次被迫害，其中9人被非法判刑，120人被绑架，93人次被骚扰，至少一人被迫害离世。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4月12日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龚丕启的家人在4月12日晚接到山东省监狱的电话，被告知龚丕启由于高血压正在医院抢救，不久后便收到监狱的通知称龚丕启突发脑溢血，送中心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家人认为龚丕启死因蹊跷，监狱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令家人疑点重重。据龚丕启亲人透露，龚丕启的遗体头部肿胀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山东省监狱声称龚丕启的死亡原因是他不配合治疗导致脑溢血死亡，家属认为是监狱推卸责任。现年69岁的青岛平度市法轮功学员关中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被网判入狱。关中基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的心率衰竭，心跳每分钟40至50左右，医院诊断他只能活4个月，监狱拒不通知关中基家人保外就医，一直在监狱所谓维持着。现年70多岁的吕永华女士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她在济南女子监狱被灌食、暴打、长期虐待，出现宫颈癌症状。之后，吕永华被所谓的保外就医，在家痛苦度日，她的家属仍遭当局威胁。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农妇金玉云女士曾在绝境中修炼法轮功而获得新生，然而她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却处于长期的迫害下。今年5月22日，金玉云含冤离世，年仅59岁。金玉云曾因丈夫外遇并与他离异，精神状态极差，心情抑郁，导致得了乳腺癌。她四处求医，吃遍中药西药均不见效，绝望中她修炼了法轮功，1个月后她的病奇迹般的消失了。2008年7月，富平县公安局在电视台连续播放广告，煽动民众举报法轮功学员，并诱惑抓一个法轮功学员赏金2000元。金玉云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7月21日，富平镇派出所警察和白河村委会闯入金玉云家非法抄家，抄走一本法轮功书籍、一张光盘、一台 DVD。警察把金玉云绑架到富平县拘留所，将他非法拘留15天。2017年9月8日，富平县国保大队610办公室、富平镇派出所等人员闯入金玉云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产。金玉云被警察劫持到保定八里庄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网判1年，他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今年5月22日，饱受摧残不堪迫害的金玉云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斌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当局多次绑架，被非法劳教判刑，共计超过冤狱20年。王洪斌现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7监区， 目前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现年51岁的王洪斌曾于1999年被非法劳教，刑期不详。2002年，王洪斌遭当局绑架后被网判10年，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监狱。出狱后仅4年的2016年5月的一天，王洪斌正在家睡觉，被闯入家中的双城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之后又被非法判刑9年。据一位知情的刑满释放人员提供的信息得知，王洪斌在监狱中这些年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在血压超过200甚至更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监狱期间区队长还经常使用各种酷刑迫害他，强迫他吃不明药物，往他吃的饭菜里拌损害中枢神经的药。在外界打电话和家属介入的情况下，今年6月6日，狱警带王洪斌去了公安医院，但并未通知家属。6月7日，他又被转回呼兰监狱。目前，王洪斌入狱3年多了，狱方一直不让家属去探视他，剥夺了监狱明文规定的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权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第14度莅临台湾，观众赞神韵演出充满正能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美国神韵艺术团第14度莅临台湾。今年6月7日和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首站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三场演出拉开神韵在台湾的巡回演出序幕，三场演出票房皆售罄，观众赞赏神韵演出充满正能量。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侨委会委员长童振源、嘉义县长翁章良、嘉义市长黄敏惠以及县议员刘洪文特赠花篮贺祝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民雄乡长何家恒赞叹道，神韵发扬我们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每一出戏都很感动，每一个节目都非常完美至善，是国际级的艺术团，舞蹈技艺精湛，舞技超群，演出充满正向能量。希望神韵每一年都来演出，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嘉义县政府购买200多张高价位票，赠邀一线防疫和警消人员共同观赏神韵，感谢并慰劳他们连年的辛苦和付出。县长翁章良第三次观看神韵演出，他表示，追求精神上的或是人格上的境界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并且是最有价值的事。云林县议员严忠义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演出提升人的心灵，体会到纯真、纯善、纯美的境界。获台湾百大良医成就奖的皮肤诊所院长戴昌龙，十几年来观赏神韵演出，确信自己从神韵演出中找到生命回归的路。五岭茶庄负责人张秋蜜女士观赏神韵演出后，她惊奇发现近期时常头晕的症状竟然不见了。她惊叹道，真的，看完神韵演出精神都变好了。三度观赏神韵演出的刘秀英女士表示，大幕一拉开，舞台灯光透出来的时候，就感觉一股很强的能量通透全身。演出结束后，她的三处病痛，包括胆发炎、关节痛、手骨折，都不治而愈。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26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孩子不良行为的经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3日。2019年11月，我只身来到南方某城市一朋友家小住几日，没想到不久就爆发了中共病毒，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索性就住下了。朋友家有2个10岁左右的孩子，是姐弟俩，都很调皮多动，爱玩网游。但最让朋友头痛的是这两个孩子在一起经常为一些小事打架，互不相让。他用尽了办法改正孩子们的行为，都收效甚微，经常跟我诉苦。我说我来试试。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回想这段历程，我也是从一个满身缺点的人，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不断地修正自己，使自己不断地去掉了各种执着心、欲望、不好的观念，逐渐地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渐渐地养成了做事先想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错了，下次做好。跟我认识的人都说我是一个真诚、善良、开朗、豁达的好人，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力。人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人只要发自内心的想变好，都能在大法中归正。未成年的孩子思想还是很单纯的，在没形成顽固的观念和习惯前，把宇宙中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真善忍扎根在心里，对孩子今后来说受益无穷。心里有把尺子，用来判断什么是对自己真正的好，什么是对自己有害，自我约束，自我纠正，不用谁看着监控，这才是我们大人对孩子最好的帮助。然而道理再好，得采取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孩子才会发自内心的接受。这两个孩子都喜欢听故事，我就以中国古典故事如张良石吕或天书、弥勒日巴即世成佛等等为情节，以孩子本人为主人公编成某某奇遇记，每天适当的时间讲给孩子们听。故事中贯穿着大法教人重德的道理，神仙找徒弟就看人的德的成分大不大，大就好修，而打人、骂人、骗人、欺辱别人，都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对方，那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而要想不失去德，就得遵循真善忍宇宙特性，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别人的人，才能守住自己的德不丢，而且经过吃苦，还能把自身以前做坏事产生的业力转化成德。故事中我告诉孩子，德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它可不是人所说的思想品德的代名词。人要想成仙得道，不仅要有法来指导，还得有很多德来演化成功，才能有大本事、功能，才能要什么有什么。而常人也得靠自己有德，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从学大法中明白的道理。我把这些道理都融在故事中，又是以孩子自己为主人公，偶遇神仙，神仙要收他当徒弟，在教他大本事前让他受苦遭磨难，经过种种考验，最终获得大本领，遨游世界，在人间惩恶扬善，济世救人。由于故事太精彩，孩子真的入戏了，学会了忍。有一次姐姐因为一件小事没忍住，一边狠狠地打弟弟，一边哭着说，我给你得，我给你得。而弟弟抿着小嘴，眼里含着泪，忍受着没还一下手。 这一幕正好让孩子妈妈看到了，很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变化这么快？要往常两人早扭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了。晚上他跟孩子爸爸发了好一阵子感慨，说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我说你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从大法中学来的，是你们沾了大法的光。从那以后，两个孩子再没打过架。由于疫情期间，孩子们不能上学，只能在家上网课，两个孩子接触手机、电脑的机会就多了，经常偷偷地玩电子游戏、看抖音，甚至上着网课、写着作业还玩。孩子妈妈总说也制止不了。有一次，孩子中的姐姐看抖音错过了上网课，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对孩子大发雷霆，大打出手，把手机也摔了，把学习用的书都从书房扔到客厅，一边撕一边吼着，别学了，你给我学的吗？今天咱俩都别活了，一块跳楼。真是气得什么疯话都说了。我一边安慰着孩子，一边对孩子妈妈说，冷静冷静，这是打骂没用的，我知道背后的原因，你交给我，我试试看。在大法中修炼，使我明白了现代人类社会中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和背后的真正原因。现代人为什么离不开手机，到处是低头族，是因为人的大脑被某些低龄的东西给控制住了。按理说，人体是神造的，是被神看护的，是不允许其他东西强占的。但现代人受现代变异思想的影响，道德十分低下，无止境的追求色情、暴力、惊悚、搞怪等等魔性的表现，使那些垂涎人体和人体精华的低龄的东西，如妖、精、鬼、怪、兽、动物、外星人等有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指使某些人创作出含有大量暴力、色情、恐怖、搞怪等内容的电影、动画、小说、游戏等充斥在手机、电脑网络里。人越喜爱看，它控制人的大脑就越牢固，人就像失了魂似的，而不能自拔。有些人表面上看还是那个人，其实不知是什么了。现在都出现这种情况了，但这又能怨谁呢？人就是那么求他、要他，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有人的身体，吸食人的精华，拿人的好东西。当我把这些话讲给孩子听以后，吓得孩子扔了 iPad， 跑到我的身后，抱着我说，舅舅，救救我吧，我再也不看了，帮我删了抖音游戏吧。我说，你别怕，你要自己勇敢地面对，去拒绝他。你一边删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神就会帮你清除身上和大脑里的那些坏东西。我又说，其实你们戴的红领巾，他们不是说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吗？先烈是什么？不是死人吗？那死人的东西围在脖子上能吉利吗？而且入队时发了毒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幽灵，是魔鬼，你拜他，他就在你的额头上打上他的印记，你将来就归他管，可不可怕？我接着说，舅舅现在给你们作证，你们向神明声明废除那个毒誓，从心里退出少先队，做神的子民。孩子们都高兴地同意了，而且弟弟还劝退了他的姥姥。这两个孩子慧根都很好，我在电脑上看转法轮大法书，弟弟问，这是什么书？我说，这就是天书，是回到天上家园的天梯。我在讲故事时给他们讲过，人是神造的，不是猴子变的，人真正的家园在天上，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找天书得法修炼。弟弟说，我也要学，就坐在我的腿上，让我念出声给他听。姐姐一看也赶紧凑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也认真地听。从那以后，他们做完作业就找我看天书。为了让两个孩子完整地了解大法修炼， 我有意在吃过晚饭后在我屋里练功。孩子们看到了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练就回天的本领。孩子们说，我也要练。在打坐时，姐姐一下就双盘上了，而且还能盘很长时间，弟弟就差多了，单盘腿还翘得老高，疼得龇牙咧嘴，看姐姐盘得那么好，急得不行。我说，别急，以后多看天书，多吃苦，多忍让别人，自然就盘上了。从那以后，吃完晚饭，弟弟就主动帮收拾碗筷，以前给钱奖励还不愿干呢。早上起床就整理好自己的被子，大人打扫卫生也过来帮忙，孩子妈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取消了孩子们不必要的网课，多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后来他也试着跟着练，感觉身体非常舒服，练完后身体微微出汗，睡眠也变好了，这下他来劲了，晚上没事了，他就开始张罗一起练功，拉上姥姥，我们五个人在室内围成一圈。当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整个家都被强大的能量场笼罩着，庄严祥和，那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最近的一次过关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40岁。2021年腊月初三左右，我被旧势力严重的干扰，我把它写出来，希望同修引以为戒。腊月初三左右，我感觉全身骨头疼，我没有当回事。我是负责做几个村的真相资料的，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过了一天，我开始发烧，烧得很厉害。头两天练功，我抱轮一个小时也不感觉累，心里依然想，小干扰，难不倒我。连续三四天之后，我感觉体力不支，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练功发正念，手都发抖，全身出虚汗，头发全浸湿了。我赶紧起来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这时候 A 同修到我家来，每天晚上八点，我们到我母亲家里去学法。他看我的样子很难受，也帮我发正念。我们大约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我感觉好了很多。我说，没事了，咱们去学法吧。学法回来后，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我又感觉全身开始发烧，我就坐下发正念，清除那个让我难受的坏东西，直到发完12点的正念，我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睡梦中，我清楚地感觉到，有好多邪恶的生命迫害我的身体。其中一个气急败坏的大声嘶吼，别让他好受了，这个邪恶生命指使其他邪恶迫害我身体的每个重要部位，我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早晨我起来就去做资料了，因为今天是同修拿资料的日子，我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把资料都分下去了。回家后，我靠在沙发上想歇一会儿，就觉得邪恶在我的大脑里塞满了不好的东西，我马上睁开眼睛，意识到邪恶想干扰我的大脑，我马上坐起来发正念，一立掌，这些塞进我脑袋里的不好东西就跑了。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昨天晚上邪恶就想取走我的命，是师父救了我，我才躲过这一劫。 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师父在《弘因二别哀》中说，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想，为什么旧势力能干扰到我，是我修炼有漏，我深挖自己的人心。这些年来，我的色欲心一直不去，虽然表面没有不好的行为，但是思想中色欲的念头很多。我学师父的讲法，也知道这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可就是一直不改，导致最后旧势力迫害我。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真的知错了。还有，一年多来，我时不时的看几眼手机，看一些明星的八卦新闻，听几首歌曲，渐渐的，看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不好的东西装进了我的大脑，干扰我学法不能入心，发正念不能入境，自己还有强烈的怨恨心，懒惰，不注意修口等等。我对旧势力说，你们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干扰救度众生，我修得再不好，我会从法中归正，你旧势力不配考验我。晚上，我去我母亲那儿学法，回到家后，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心跳不正常，我知道旧势力想干坏事，我马上发正念清除他，在心里坚定一念，你旧势力说了不算。接下来的两天，旧势力制造的假象不断加重，我放下一切事情，每天专心学法，发正念，练功。女儿从卧室出来走向厨房，我望了一眼女儿的背影，旧势力就往我的大脑反应，你看，你女儿才14岁，这么小，儿子才20岁，也没有成家立业，他们已经没有了父亲，我丈夫在2019年去世，再没有了母亲，他们将成为孤儿，以后谁来照顾他们呀？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马上警觉起来，告诉自己，不要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旧势力想利用亲情干扰我。我对旧势力说，你休想用亲情动我的心。晚上我们照常学法，大约晚上11点我回到家，感觉很困，想靠在被子上睡一会儿，然后发12点正念。可我再睁开眼睛，已经快1点了，错过了发12点正念，而且我感觉呼吸更困难了。不行，我不能再睡了。我来到客厅，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认真听师父的每一句讲法，我要时刻保持正念，旧势力才没有可乘之机。第二天下午， A 同修和 B 同修来找我学法，临走时 B 同修说，昨天下午和另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劝退了12人。我告诉两位同修，你们不用陪我学法了，我自己学法发正念练功都没问题，现在快到新年了，疫情也严重了，你们赶快出去多救人。同修看我的样子有些担心，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担心，现在什么也别问，给我发正念就行了。 A 同修也告诉我，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我点点头，我心里告诉自己，我有师父看护着，我什么都不怕。 B 同修问我，这期的真相资料能出来吗？再过一天，后天又到同修拿资料的日子了。我摇摇头说，我现在做不了，啥时候行我也不知道。下午6点我发完正念，回到卧室想休息一会儿，然后去学法。睡梦中，我化作三个小亮球，直线向上飞，飞得很高。停下来后，我又变回了自己。我边走边喊师父，师父，师父，弟子现在是要放下自我吗？我的意念知道师父说是，然后我看见师父示意我回去。我瞬间醒了， 我正好睡了一个小时。我坐起来，告诉自己，放下自我。我悟到，师父是告诉我，旧势力不能把我如何，就怕我自己的心放不下，人为地抑制了自己。我现在要突破的是自己。晚上学法回来后，我感觉旧势力迫害我更严重了，我的身体承受到了极限，但我的大脑非常清晰，我晚上依然听师父讲法录音。到了半夜，我太困了，靠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儿，我看见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不一会儿我醒了，我警告自己不要迷糊，要时刻保持正念。这时我感觉到心脏部位有什么东西在转，飞快的旋转，我悟到是法轮在转。我端坐在沙发上，继续听师父讲法。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师父在我的身后，一只手按住我的左肩，另一只手从后背伸进我的心脏部位，抓着我的心脏向左拧了半圈。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整我的心脏，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对师父说，师父，是弟子不争气，让师父操劳了，弟子以后一定好好修。我知道师父几次让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既是对我的慈悲点悟，也是对我的鼓励，是师父一步步带我走出了磨难。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刚热了碗粥， A 同修来了，他说，你吃完饭咱们学法吧。我嗯了一声，我边吃饭边想，这不对呀，今天是同修拿资料的日子，我如果不做，这个星期就是空白，众生就看不到真相资料。再说只在家不动弹光学法，怎么能说否定旧势力？我对 A 同修说，今天是同修拿资料的日子，我能做多少算多少，少出册子，多出明慧周报，不能让这一期是空白。 A 同修也点头说，对，那我先干别的事去。我求师父加持我，到下午两三点钟，我如数做出真相资料。我找到 B 同修，让他把资料分下去了。就这样没用几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身体迅速恢复了正常。我要赶快放下常人心，真心修炼，只要正法一天不结束，就还有机会做好。师父珍惜我们每一个生命，期盼着大法弟子都能做好。我要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赶快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誓约。本人层次有限，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外求这个习惯得改》，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日。作为大法修炼者，都知道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可是在实修过程中，没修好的这面表现出来很常人态。在遇到心性观时，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向外求、向外推这个东西，多年来我苦恼于此。封城这段时间，天天待在家里，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我开始顺序的学转法轮以外的所有讲法，不断的学，不断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向外找就不是真正的修炼人。 我开始加强加深去理解这方面的法理。但放下书，在日常生活中，每当脑中浮现出以前整体配合中的某件事情时，心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当时自己是对的，是某些同修没有配合好。更可怕的是，这时候还会动脑思考，引用各种法，给这种心找借口。有时候，这种思维过程会持续数十分钟，可是过后静下心来时，发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地按着常人习惯向外看。今天，我看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段法。师父在《大法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真正有严重问题，你倒是可以正常反应，但是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老是看不上谁的心很难收，习惯了向外找，这个状态我要给你们去掉，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去掉，不能再这样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顿时恍然惊醒，明白了一些道理，在喜悦中开始反思。这个法是师父12年前讲的，自己当时没有认真学，看了两遍就再也没看过，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不重视所有讲法。因为每一次的新经文都是师父发现我们存在着某些普遍性的问题时，怕我们走不好而讲的，所以不重视各个时期的讲法就会导致出现问题，真的是愧对浩荡佛恩。回头看那段修炼路，其实当时自己如果能做到静心多学几遍的话，那么应该会有所收获的，因为这其中有一个自己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的法理。我记得2005年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提到了不让人说这个问题，那个东西师父已经给我们拿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习惯需要我们自己去改。也就是说，不让人说这个心对应着一个物质，一个东西。当年我明白这个道理后，感觉在不让人说这个问题上很轻松的就修过来了。如今借鉴那段修炼过程，再看向外推向外求这个状态，师父已经把这个状态对应的那个东西给我们拿下去了，只剩下常人表面形成的这个习惯了，这个习惯我们得改。认清了这一点后，我感觉如释重负，轻松了很多，不再觉得向外求这个问题难修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扎实学法才能走正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2号。从得法到现在，我沐浴在法光中，走过了29年，从一个未婚青年到现在即将退休，跌跌撞撞，摔了不少跟头。现总结一下这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一，坚持一线讲真相，唤醒人相信神的保护。2020年，中共病毒从武汉爆发，我深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加快了给世人讲真相的步伐。我是通过面对面讲和发真相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去做。我是在外企工作的，那么在与同事交往的过程中，我突破了之前碍于面子不敢讲的心态，抓住机会跟同事一对一的讲，送护身符，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公司没有协党组织，同事大多对协党认识的比较清楚，通过瘟疫更加认清了协党只顾维护政权稳定，是不管百姓死活的。同事大多同意三退保平安，但也有顾忌的，担心退出了孩子不能当兵，担心受影响， 说调查家里有学法轮功的就不让当兵了，这样的我就不勉强，让他再考虑一下，如果再有人跟他讲三退再退出。在社会上遇到能搭上话的，当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也没有任何顾虑心，抱着我就是为了救你的心去做，往往效果好，当面就同意退出的很多。感谢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我意识到很多世人因为这次瘟疫重新开始，希望得到神的保护，也同意三退保平安。一天早上我要上班，楼下有两个干体力活的人在挖下水道，虽然要上班了，但我想这时人少，下班时人多，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再遇到他们了，就上去跟他俩搭话。大哥，这么早就开始干活了，这瘟疫还没有结束，咱们还要注意保护自己呀，而且打了疫苗也不保证不感染呀。其中一人说，是啊。我说，告诉你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就是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为什么要退出呢？因为共产党是讲无神论的，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人还是要求神来保佑才能平安的，共产党保护不了我们。那个人点头。我说，中国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咱们声明退党团队组织，神才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大哥，你贵姓啊？我帮你取个化名退出吧。那人说好。我就给他取好了名字，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化险为夷，躲过灾难，叮嘱他跟家人也说说这九个保命的字。另一个年岁大的人很冷漠地在一边不吭声。我跟他说，大哥，退了吧，退了我们才有正确的道路。他茫然地说，我哪有正确的路。我说，咱退出党的一切组织，神会保护我们，我们会躲过灾难保平安，这不就是正确的路吗？他大声地说，能保平安我就退。当他说完这句话后，我看他的眼睛也有精神了。二，我的教训，修炼人要修口，不能随便讲不该讲的话。有段时间，我丈夫和哥哥所在单位都要求亲属打疫苗，不打的话就要去医院开证明。在亲情的带动下，我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看有同修去医院开了有病业假象的证明，就也想学他们这样做，结果给自己求来了病。我去医院说自己胸闷，医生让我做心电图，没事，量血压也没事，就让我做个胸部 CT。 我有点迟疑，但心想做出有毛病来就不用打疫苗了。结果骗子出来，医生让我去上级医院再检查，说肺里有结节不少，还问我是否吐血。我意识到这样做是错了，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没有病，而且不修炼的家人看到我有病的假象也会让我去治病的，我这不是求病来了吗？于是我就把诊断都扔垃圾桶里了，这是做错了第一步。我丈夫好跟朋友喝酒，一到夏天经常喝到下半夜，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有一次他喝完酒骑电动车被摔得鼻青脸肿，一周没法上班。我以为他这次能长记性了，没想到伤疤还没好又开始喝上了。我又气又急，心想，你老耽误我休息，这啥时是个头啊。有一次他又喝得很晚回家，我就用人的理跟他讲，你这么折腾也让我睡不好觉，我不知我的身体能撑到什么时候，你的身体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这家里哪天要是没有我了，你可别后悔。自从讲完这话之后，我就经常干咳，说话气短， 去集体学法时几乎不能完整读完一句话，老咳嗽，而且身体很疲惫，吃完晚饭就累得不行，要躺下休息。我这又走错了一步。我意识到我错了，我对不起师父，学法这么多年了，人的情还放不下，遇事用常人的理来对待，没从法上悟道，把自己的环境当作修炼的环境，向内找，而是向外求，怨恨丈夫对自己不公，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下手迫害我，太不应该了。当我写这篇交流稿时，很神奇的是咳嗽的假象消失了，是师父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帮我从磨难中拉了出来，我摆脱了旧势力的魔爪。弟子悟性太差了，再次叩谢伟大的师尊。三，我的经验和教训，要学法不学人。我学法不扎实，经常遇事喜欢让自己认为精进的同修拿主意，其实就是不向内找了。其实同修帮出的主意也不一定在法上，都是本人对法的认识。这时如果按同修的主意做，就不一定是符合法的。我意识到如果自己学法扎实，遇到的一切事情法中都会有答案，以法为师，这样作为一名修炼者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弟子悟性和心性理法的要求相差甚远，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无时无刻不在点悟和保护弟子，弟子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闪闪发光的伟大的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照亮了我们的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连连口述，蓉蓉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号。我叫连连，农村大法弟子，没上过学。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也没做过什么大事，只是一心一意地守着家过日子。我原是个百病缠身的人，家里穷，没钱给我治病。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连查都没查过，就这么挨着，活得走投无路。公爹半身不遂，丈夫整天阴着个脸，靠养羊赚点钱，供两儿一女读书。抱着祛病健身的愿望，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不久，中共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只因我说了一个“练”字，从此邪党对我的骚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我家出了一件丢人现眼的大事。本村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有夫之妇勾引我的丈夫私奔了，从此两个家庭在破碎中煎熬着。这其中最难的是我，来自邪党部门的骚扰，家庭的压力让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孩子们自卑，不愿出门，不愿上学，恨他爸爸。最棘手的是家里有一位70多岁的瘫痪的公公，始终在我家养着。他有双儿双女，其他三个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眼就走，谁也不接不管。但我从不和他们计较。家里的房子需要维修，又没钱。不但没钱，丈夫走时还向亲友借了钱，向银行贷了款，共计好几万。丈夫一走，讨债的人怕我也一走了之而黄了账，堵着门管我要钱。我好话说尽，力保证还钱。贷的款到期还不上，差点让人下传票把我带走， 有人出面作保才暂且了事。我以前是个大豹子脾气，爱争理，得理更是不饶人。要搁以前，你走我也走，反正是你的爹，你不管我也不管。我一走了之的话，谁借的钱谁还，我概不认账。但是我现在是大法修炼人了，我要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人要善，遇事要仁。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关键时刻时，大法的法理让我横下一条心。现在一家老小这么需要我，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老小过日子，还账。暑去寒来，一年又一年，丈夫杳无音信。我一个人伺候着一个瘫痪的公公，供三个孩子读书，种着十来亩地，还要攒钱还账，盖房，给儿子娶媳妇。为此，我不分白天黑夜的干。因是老房，地基挖，院子里存水往屋里流。我一人拉土，垫了一尺多高。村上的人说，连连是疯了还是傻了，怎么这么能干，铁人不成。我不是铁人，可我遇到过只有铁人才能挺过去的事。一次，我被邻居家的狗咬了，把我的一个手指头的一节的一半咬掉吃了，连带整个指甲。邻居吓坏了，想送我去医院。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没事。说完就回家了，根本没拿这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久，手指头连骨头带肉带指甲都长出来了，后来全长好了，连个疤也没有。不仅如此，在苦中，在难中，在忘我为他的操劳中，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我百病全无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知道是师父看我做的符合法了，就帮我了，让我出了奇迹，大法赐福，做好人真好。那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升级，我也未能幸免。一次，派出所的人又来找我，孩子们怕我说练被带走，就说我妈不练了，把来的人给支走了。事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不练呢？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派出所，等了一上午，终于见到了管事警察。当我说到练字的时候，他暴怒，练吧，先到南墙那儿站着去，等着送走吧。我站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管事警察不凶了，对我说，还不回家伺候你摊爹去。事后得知，派出所想拘留劳教我，跟村干部一说，村官急了，这个人可千万别动他，没有他，一家老小谁管，这个家就散了。这个家没有散，不是因为有了我，是因为有了大法。那些年我种地上粪比别人少，可收成却比别人多。公爹在我家养老送终后，我又腾出时间在本村厂子打工挣钱，几年时间把所有的债全还清了。不仅如此，顺心事一个接一个。在农村，别人娶一房媳妇要花几十万，而我娶了两房儿媳妇共花了10000。后来两个儿子由打工仔都变成了老板。近五六年光景，我家有一个让村里人都瞧不起的贫困户变成了令人夸赞的好人家。有人羡慕地说，人家是修来的福呀。至于丈夫离家私奔那一段，人们都好像忘了一样，谁也不再提了。就在这时，在外面游荡了五六年的丈夫混不下去了，养不起情妇了，两个人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儿子们想抛弃这个曾经让他们受辱的爸爸，我劝道，咱们是修炼人家，对谁都慈悲宽容，不能跟你亲爹耍粗。儿子这才接纳了他。丈夫回家后，我没跟他诉苦，也没跟他连打带闹，更没找他的情妇理论。首先告诉他的是，没有大法的恩惠，就没有这个家，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他见我的一身病都好了，老爹养老送终的事都办完了，孩子们也成家立业，有出息了。他拐走的钱我全替他还上了，他感动了，改变了，对家人充满歉意，什么活都抢着干，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了。现在他身上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彻底明白了大法师父是救人的了。 丈夫有个手艺，会做家乡老席。今年过年，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先后做了12桌老席，让一大家子人共12口，其中四个孙子辈的和亲友们吃，大家吃得美美的，好不热闹。望着这幸福的场景，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想当年，丈夫与人私奔后，如果我也走了，不伺候公爹了，哪有今天？那样孩子们就会失学，甚至学坏，更谈不上有出息了。如果在养公爹的问题上，我和小叔、大姑、小姑们较真、生气、打仗，本来就有病的我准会气个好歹，还破坏了亲情、家风、村风，还会给村干部添乱。而当我面临拘留、劳教时，怎么会激发起村干部的善念，真心为我说情呢？如果在丈夫回家后，我和孩子们都恨他、抛弃他，怎么会看到今天美满的家庭？然而这一切如果都没有发生，是大法指导了我，让我说真话、办真事、善待他人、宽容对方。我照做了，我受益了，大家都跟着受益了，真是善有善报啊。大法照亮了我们的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第23届法轮大法日和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我代表全家人敬贺师父。师父好，师父辛苦了，谢师恩。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师尊同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